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首先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节目播出的这一周刚好是礼拜五，5月15号是什么样子的日子呢？那这个日子呢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那儿童的安全大家都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一定很多人很重视，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可能在居家的环境啊，或者是在他们的交通或者是一些通学环境当中，也是不是潜在着很多的危险？那这些危险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避免？而如果说遇到危险的当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权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他是执行长徐雅任。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徐执行长哦，就在节目中跟我们聊聊关于儿童安全，那尤其是很重要的小孩子最常出现的嘛，就是一个是居家，一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哦。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执行长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执行长。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娟基金会的执行长雅任。
是，那讲到静娟这个名字，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是觉得很熟悉啦。就大概在民国81年的时候，有一个幼稚园的火烧车事件，那当时这个事情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然后大家也觉得很遗憾很痛心嘛。就静娟基金会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吗，执行长？
没错，就是静娟是一个老师的名字，她是林静娟老师。
是，
那在就是81年的时候，他们去校外中学，那在路途当中呢，就是发生火烧车的一个事故，那造成了23个人的一个罹难哦。那这也是台湾就是有史以来呢，就是最严重的集体儿童的交通事故。
嗯嗯。
那在这个事故之后呢，就是社大众跟罹难者家属，那为了希望能够持续的督促这个社会对于儿童安全环境或者是对于儿童安全重视，那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持续推动相关的议题。
嗯，我很好奇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可能在不管是社会大众的讨论上或是一些可能政策的制定上，是不是有对于儿童的一些安全的部分啊，可能针对许多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可能有在去做宣导啊，或者是做立法政策的制定之类的呢？
其实静娟当初成立的时候，其实就看到说很多的儿童安全的环境相关的法令哦，其实是不健全的。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儿童相关的一个事故最高的部分，主要还是在交通上面的一个哦。所以基金会这边呢，就是首先把所有儿童包含乘车包含火路包含教育的相关的一个法令哦，做整体的一个盘点，那再一一的去看到就是这些法规上面的一个问题，然后 进行倡议去改变它。所以包含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他们上幼儿园要坐的幼童专用车，去校外教学的时候搭游览车，然后还有在家里乘坐爸爸妈妈的汽机车相关的法规呢，只要跟法相关的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法令当中去做了修订。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最根本啦，就是说如果你从最根源的环境面先提供相对应的一个工作的话，基本上儿童在里面即使出错也不会就是真太严重的一个危害。
我觉得其实家长啊或者是师长就是大人的引导应该也算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对，就是成人的观念，就是说大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知道怎么样保护孩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交通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看到对孩子来说杀伤力是很大的，可是往往呢这些疏失才能造成。
没有错。而且啊我就想说，诶，是不是平常大家可能带着小孩，比如说走在路上或者是有时候在家里啊，有没有哪些情境可能是当下大人觉得诶好像还蛮安全的啊，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事实上是有蛮多潜在风险的啊。
对，就是其实我们常看到我们称为这个就是成人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哦，就是像是这个迷思的部分，然后我们常觉得说像是因为我可能出去买个东西好一下就回来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其实只是很短暂的交通情境而已，是不是可以不用戴安全帽就是这一些呢觉得说应该没有关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事故往往就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所有的风险点，对，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会比较让大家难以想象跟承受。所以我们就是说像这样子比如说把孩子独留在家中啊，好像近期又发生这个妈妈可能去送哥哥姐姐就是上学或上补习班，然后呢把小的独留在家里这样的状况。可是我们往往去检视这样的案例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其实可能过往他都是这样做的，
是
就是过往其实都不会发生就是这么严重的结果，可是呢就是一旦就是某一天就是可能孩子的行为或者情境上面的一个导入，让他就是陷入这个风险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整个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状况。所以这种就是对于儿童发展或者是毒瘤或者是交通维护这方面的一个议题其实是不能有任何一点的轻忽，或者是觉得说应该不会发生，因为它有可能十次不会发生，但第十一次它就发生。
是，而且我觉得因为小孩有时候真的是蛮难控制的就很难去以大人的角度知道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会不会不小心动到什么东西呀，或者是会不会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嘛。可是呢其实我觉得大人的预防是一方面啦，像是如果是培养跟引导小孩子他们可能建立一个观念是说我在家里应该要保持安全保护自己，这个引导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就是说环境面我认为是大人的责任因为孩子他不太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比如说注意到阳台是不是有叠高的东西啊或者说窗户的开口会不会太大这些议题那所以我认为说这应该两方来搭配。第一个是成人有这个意识，知道说孩子的风险以及他的就是发展上面的需求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在环境内应该要做到七成以上的一个安全维护。那另外三成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可以给孩子从小就有一些正确的知识跟观念。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大人自己也要遵守
要有示范啦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成人的示范是蛮重要的，成人有时候自己可能无意识之间做出的一个错误行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可能秒数不够我们还是冲进去啊可是这个示范呢其实就让孩子记在他的脑子里，他就觉得说下次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记得妈妈带我好像也是这样冲的，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冲过 去。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引导啊，或者是大人在环境上的预防，就真的是很重要哦。那接下来呢，想要跟执行长聊到与儿童安全的部分嘛。那我觉得就是婴幼儿，然后再到儿童，他们最常在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学校，一个就是家里。首先在居家的部分，因为我记得啊，好像一直有一些宣导说，可能小孩子在家里，你要帮他做一些防护，比如说刚才执行长提到的，可能阳台啊、窗户，就是要做一个防护的措施，不要让他可能有掉出去的可能性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在居家室内环境当中，还有哪些是蛮常见的风险呢、啊？
我们确实在数据上面是看到，就是居家的部分是在这个幼儿发生事故的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场域。其实这也可以推论嘛，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情境嘛，在家里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可以看到像是零到一岁的宝宝，他们比较常有的风险就是窒息，然后像是睡眠安全议题或者是溢奶的部分。那如果是一到六岁的幼儿的部分，可能就会是跌坠、烧烫伤跟异物等的。所以其实你也看到，就是不同年龄层孩子，因为他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所以面对的风险议题也会相对的不一样。
是，
所以其实在一岁以下，其实真的他整个发展都还在成熟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睡眠环境啊，或者是饮食的部分，其实是需要我们成人来特别注意的。那一到六岁幼儿，因为他已经开始学爬、扶站、学走，所以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跌坠的部分，应该要在居家里做防护。那跌倒跟坠落呢，其实又以坠落就坠落包含坠楼的部分，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我总是告诉我们的家长，我们认为说在坠楼这件事情环境面，我们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也就是说呢，今天真的是 我相信照顾没有百分之百的，就是尤其是可能是一对一的一个照顾，因为大人可能也要去备餐啊，我可能也要去上个洗手间，所以总是会有眼睛不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所以当是只有一对一的照顾的时候，我认为环境的安全性就更加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去确保，就是孩子今天出错的时候，他也不至于发生最高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坠落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窗户的部分还有阳台的部分是我们去防护的重点，包含这个开口都应该要小于10公分，然后呢去加装相关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设备，那最好是在这个窗边或是阳台边，也就是要净空相关的一个空间，就是避免如果我们的护栏做的多高，只要有这个小朋友工可以攀爬的空间，其实都会产生风险的一个结果。
是，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是说，就是小孩子他应该没有办法爬那么高啊，或者是说，他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子越过去？就我这边呢，想要提供一个我本身的例子啦，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家里，那时候阳台没有什么防护栏，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其实还蛮喜欢爬上去的，就真的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危险，我没有受伤，真的是幸运啦。所以说，真的啦，就是这么小的，应该说还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些，应该说明辨是非能力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我觉得居家环境的防护，然后尤其是阳台啊、窗户这一些，真的是很重要哦。那除了像是执行长提到的要防止他可能跌倒啊、坠楼这个之外，我还突然想到一个啊，因为我记得啦，如果再更小一点，可能就是婴儿的状态。我记得好像一个是观念说，就是婴儿床好像不能放枕头，或者是说不能放太多的娃娃，就是要尽量净空。这个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啊？
因为在零到一岁的时候，孩子还在学习就是单身，所以在他的整个颈部的一个发展还有背部的肌肉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其实在睡眠的部分呢，我们其实都是推广所谓的仰睡的一个方式。
是，
因为过往就是应该大家有听过，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要护头型啊，然后不要把头睡扁了这样，然后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趴睡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可是趴睡实际上面 婴儿的一个猝死的部分，就是产生很高的一个风险。所以仰睡，而且婴儿因为他的就是还在发展的关系，其实他是不需要睡枕头的。所以说有枕头反而会导致，比如说他在侧睡的时候，然后他趴下去了，可是他自己翻不过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婴儿床的一个净空，然后以及不用枕头的这个部分，是睡眠安全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在婴儿床里面想说给小孩子，可能一方面有人想要拍照啊，或者是说觉得好像可以放一些娃娃之类的，就这一些啦，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哎，好像真的是要蛮特别谨慎的耶。
比如说，我们其实也有看到那个误食的部分，哈、哦，就是当小朋友开始会走拿东西的时候，好、哦、像是一些。药品啊，或者是像是洗衣服的这种彩色胶囊啊，其实对于幼儿来说，他没有办法辨别他的一个是不是可食用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些物品呢，就只要是可能是有风险的，我们希望可以放置在150公分以上高柜上面、哦、甚至是如果是孩子可以触及的一个空间，可以打开的地方，里面有一些危险物品的话，也要用这个儿童安全锁把这个相关的一个空间把它做一个处置，那让小朋友不会直接的碰触或是打开产生误食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在居家呢，防坠然后还有防误食跟睡眠安全的一个布置跟注意哦，是三个很重要的一面向。
嗯，就这边呢提供给大家，诶，如果刚好有婴幼儿的人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些啦，因为他们的毕竟有一些的认知思考能力还没有到那么成熟，可是有一些呢已经会爬会走了，就很难确定说他们是不是会取得这一些危险的物品啊，或者是诶跟蓝天小时候一样这样子乱爬乱走哦，所以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咯。
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主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FM104.1 正声调平台，
如果大 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任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的安全问题哟、哦、像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婴幼儿在居家的睡眠安全，还有婴幼儿在居家呢有一些窗户啊，或者是没有防护过的阳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有一些危险性嘛。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些婴幼儿的家长们呢，可能需要特别的注意。而除了居家之外，小孩子们啊，他们待的最多的空间，他们每天待最久时间的场域呢，当然就是学校。而至于在学校校内呢，虽然说是一定会有安全的把关，就是会有师长嘛，可是呢如果说在校外，比如说我在通勤通学的时候，这些交通上的安全问题又有哪一些是可能潜藏的危险呢？那除了居家的部分之外啊，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执行长聊到的，就小孩子呢，除了是居家的部分很重要之外，交通的部分啊，也一样是需要去注重的安全哦。那首先呢，想要先问执行长啊，就毕竟我们常常讲台湾的交通，毕竟真的不是很好哦，就很多事故问题相当的严重。那这一些儿童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啊，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其实在我们刚刚讲完幼儿主要在居家嘛，那其实到学龄阶段就是国小阶段到国中阶段的话，其实交通事故就是这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最有杀伤力的一个面向，因为孩子每天都需要有交通动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儿童的交通事故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八成的事故都是在乘车的状态，就是乘坐机车或乘坐汽车的一个样态。因为现在小子化，所以有很多的家长的话，公阿妈基本上都是以骑机车接送的方式来运送我们的孩子，
是，
所以乘车部分的一个安全性呢，其实就相当的重要。那这块呢，其实主要还在是被动的角色啦，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主要的安全稳固还是要把握在成人的身上，所以相关乘坐车辆应该使用的一些安全配备，我们也应该要在让孩子乘车的时候去做到。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行人的角色，然后也就是说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啊，或者是走一段路上学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行人的这一块呢，我们如果去分它的主要噪音的部分，可以看到其实七成的主要噪音还是在成人身上，也就是说不是在儿童身上，然后就是说可能是车辆不礼让行人啊，或者是其他的未注意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我们仔细来分析另外的三成了，也就是说如果主要噪音是在我们很小而且角色是行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样态就是小朋友冲出或者是跳出到道路当中，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呢，就会是未依规定穿越的部分，就是说穿越就是我们在讲的过马路这件事情。因为孩子的事故呢，交通事故如果是行人角色的话，是六成都发生在穿越道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穿越上面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教导孩子正确的一个步骤跟方法。
是，那延续刚才上一段和执行长聊到的，除了刚才讲的引导啊教导很重要之外，我觉得第一个家长要做的应该是一个环境的营造嘛。像是现在我觉得蛮多家长都是亲自的去接送，像这个车内安全的部分啊，执行长你有看到说有哪一些是家长们比较容易去忽略的吗？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讲行车的话，车辆的安全，如果是机车的部分的话，它的行配备就是安全帽这个部分，然后大家就是唯一啦，就是可以去降低这个事故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防护用品。那汽车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或者是安全带的一个设置哦。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应该要从小让孩子就是习惯的一个安全配备。
是。那除了这个车内的安全配备之外啊，我还突然想到，因为我也是哦，就是小时候啦，开车门的时候很不习惯先看来车再打开，这样子的车上该注意的规则，是不是家长们应该要去引导跟教导的呢？
那没错，我认为说这个部分也是分成两个层面。如果是幼阶段的时候，我们尽量是以成人，就是使用车内的这个开车门的安全锁，就是由成人来帮们判断，然后开车门是为比较适当的。那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让孩子练习哦，你怎么样去转头去查看之后去了，然后才开门。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个当然也是需要成人的引导，因为有时候成人临时停车也不能够停太久，可能就匆匆忙忙叫孩子赶快下车，可是这个时候他可能开车然后事故瞬间就发生了。
是，
对，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要去先做一些引导，在相对安全的情境当中让孩子练习，你要开车门之前怎么转头去查看后面，然后跟大人做口头的确认，哎，确定了吗？好 ，OK， 开了吗？当大人所确定的时候，你再慢慢的把门打开。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引导跟练习。
是，就是不要觉得说哦，快要迟到了啊，或者是可能要赶孩子下车的时候呢，就没有注意到啦。那除了像是常见的汽车还有机车之外，虽然说这个应该稍微比较少啦，但现在呢，可能有一些就可能像国小高年级好了，他们会自己骑自行车，就是现在 U-bike 很便嘛。这个安全的部分啊，是不是也是大家会容易忽略的？
我主持人谈到一个最近我们很大的一个痛点哦，就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自行车，包含这个微电车的，就是我们统整来说是慢车的部分哦，其实在儿少方面的交通事故是有在上升的一个趋势。
嗯，
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在国小高年级的学生或国中生，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身体哦，就是已经可以这个骑乘这个公共自行车的一个部分。好，那但是呢，他平常呢，他觉得他自己会骑是在休闲场域是会骑车的，好，比如说他在河滨公园好有练习过了，然后呢，或者是他在旅游的时候有骑乘自行车，但是自行车如果骑乘到道路上面，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好，他必须要去遵守相关的一个路权跟法律，那这个部分往往都是孩子没有被导领跟练习过，他就已经骑上这个有速度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风险就会这样产生。
是，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有什么观念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吗？
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应该要教导说，第一个就是他骑乘自行车是哪一些空间是他可以骑乘的，哦，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志、标线、号志的部分的一个巡礼，就是应该要去跟孩子引导过。那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防御驾驶的部分，你骑乘在道路上面的时候，有车跟车之间的一个互动，哦，那怎么教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你前面有停一台车，从他旁边去绕过的时候，你可能要预测到，或许他可能会忽然打开车门，哦，所以你在绕行的时候，可能需要跟车辆保持一定的一个空间，而且你在往外绕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到后方有没有相对应的来车，有可能会靠近，哦，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情境，应该要在一些安全教育的课程上面，甚至是自行车最好都是有这个实际练习在道路上面骑乘的一个机会跟引导，再让孩子独自骑乘是会比较适合。
嗯哼，我觉得这个除了小孩子要听，就是大人也要听啦，因为现在骑 U-bike 可能真的蛮多的，哦，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交通的部分。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是刚才讲的都是跟车有关嘛，那如果说今天我是就是孩子是行人的角色啊，在可能比如说穿着上啊，或者是他在走路在看号志的这一些事情上，有什么事情是比较容易忽略，或者是我们以大人的角度来讲就比较难去注意到的呢？
在儿童是行人角色的部分，我们确实非常的重视小孩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穿越道路这件事情。
是，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来提供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口诀，就是停看停想，停看停想， 那我想停看听前面三个大家大概是耳熟能详嘛，只是说到底要停在哪里，要看哪里，要听什么，然后大家可能不是对于这个步骤上面不是那么明确。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穿越道路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教他停在正确的地方去做停等。也就是说你不要急的、哦、马上跑到这个所谓行穿线上面去停，如果你停在这个位置的话，你有可能会被这个转弯车、哦、就是卷入内轮差当中、
嗯
哦、所以这个是停在安全的位置。第二个是看、哦、看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在交通过程当中一个必须要落实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左看右看再左看，去确认有没有车辆要转弯，或者是车辆在后置的一个管控之下是不是确实有停下来。那你自己你看到的如果没有被其他的车辆驾驶所看见，我这个彼此看见的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听呢，就是听交通的一个声音，包含说，哎，我附近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对，或者是这个救护车或消防车要经过了，哦，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听止的一个动作，确认这个来车的一个方向，哦，再进行行走。那最后想的部分呢，也就是一个行动上面的前置的一个步骤。在综合这一些的资讯收集之后，我们要确认，就是想想看，我们现在往前走的话，是不是能够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停看听想呢，是可以我们在平常孩子还没有独立行走在社区当中之前呢，带孩子练习的一个步骤，跟可以去做一个观察的一些面向。
是，这边就是提供这个简单的口诀给大家啦，简单的四步骤哦，就是停、看、听、想。啊，如果说家里有儿童啊，或者是你会接触到小孩的话，就记得啦，提醒他们哦，在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喽。
以为能 想领悟的结局。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呦，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无聊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节目当中呢，今天邀请到的是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呢，刚才跟我们聊到了关于儿童的交通安全嘛，其实在通学的时候看路上的车子很多嘛，但有很多事情是要去提醒我们家中的孩子们，或者是带他们出门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长们开车啊，一定要记得帮他就是安排儿童的座椅，或者是说他一些安全的措施也是要把它确保好。不过呢，我觉得除了整个比如说家中的环境，就是家长的示范啊，还有家长的引导之外，其实我觉得啊，保护孩子们呢应该是整个社会我们应该要守望相助，有时候你多鸡婆一点呢，搞不好能够帮助到其他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适时的帮助，还有我们在身为驾驶人的同时，也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要去特别注意的呢？聊到了身为行人这个角色，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被车可能不小心擦撞到，尤其像是刚才执行长也有提到的所谓的内轮差，真的还是蛮危险的。就讲啦，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事故发生啊，会发生在比较容易发生在哪种路口啊，或者是有什么时间段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呢？
其实内轮差的部分哦，其实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个路口或交通繁忙的一个路口，其实呢就是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所以当然呢，就是就内轮差的这个部分，但交通工程还是有它改善的一个空间，然后比如说它这个路口的弧度的一个设计是不是能够让车辆就是顺利的一个转弯。那在行人的步上面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大的路口，它会在这个路口的转角处明确设置这个护栏，那重点呢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行人不要冲出去，然后呢也用这个护栏来保障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在工程面呢一样要去做一个努力，可是在我们行人尤其是儿童安全教育的一个立场呢，我们更应该要去告诉孩子他的安全的区域应该是在我们的比如说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骑楼的部分来等待穿越，是会比较具备安全性的。
是
这个区块呢，其实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路型，或者是道路上面不同的一个情境，所以非常建议我们的家长，就是尤其是在要升小一的前一个暑假的这个过程，带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并且有意识的去观察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站在哪些地方。其实我看过那个日本的交通安全教育哦，他们在这个前面我们刚刚讲这个停喷停响的一个步骤上面，他们非常讲究就是让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先形成我们刚才讲运动员这个肌肉记忆的一个概念哦，也就是说他应该停在哪些地方，怎么看然后怎么听，他这个是形成一个内化型的一个步骤。所以当他这种穿越的时候，他就自己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步骤去做应对。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朝这个方面来努力，
是就是从小去深化他，让这个习惯呢可以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做起啦。那刚好啊，讲到这一个部分啊，因为我其实有点想要换个角度来请问执行长，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轮差，它真的是蛮多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嘛。那如果说我身为驾驶的话，我如果经过比如说学校啊，或者是可能住宅区之类的，就是小孩子比较多的地方，我可能会有比较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吗？
这一块呢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驾驶人他知不知道他现在经过了一个他相对必须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环境，也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医院附近啊，公园附近啊，或学校附近。那这些区块呢相对就是会有儿童冲出的可能，或者是儿童集体走动的一个状况，需要驾驶人来做注意。所以我认为说首先呢我们会 未来在法令上面应该要有更好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驾驶人发现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韩国这几年就是在推动他们学区安全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做到了这个部分。好，比如说在地上的一个铺面就是变成红色的铺面，让驾驶人知道说我已经进入这样的空间。甚至呢，韩国现在也有做这个导航上面的一个连接，就只要他进入一个相对有弱势族群出动的一个地方呢，他就是会在他的导航上面去做一个显示。这个驾驶人的部分，我认为说你只要比如说看到当心儿童或当心学校的一个标志，那你就应该要去降低你的速度，因为速度其实是会造成风险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因素。
那除了减速慢行是很重要的之外啊，刚才执行长您提到说可能是学校附近就是有当心儿童标志的那些区域是要别注意的嘛，可是呢有一种情况是在放学的时间好了，就一定会有很多家长来就是来接送嘛，那接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的事故或是意外啊？
对，因为接送的时候是整个交通需求跟行进的一个高峰嘛，所以确实从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点来看也是在上放学的时间，还有加一个因为我们有补习的需求，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安静班下课或补习班下课之后，所以这些都是高用量的一个时期的时候，其实都是容易产生事故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是我们在接送的这个家长的部分自身一定要去遵守交通的一个法规，那不要去违规，那免得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你车上还有一个孩子，那要承担的风险相对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学区附近的一个交通事故的盘点上面其实政府也是应该要来去做一个努力，除了降速以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小朋友的路上面能够有相对比较安全的实体人行道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们行走。那或者是其实我们也看到低年级的小朋友其实他在身体的一个控制上面以及侦测的能力上面，包含他们身高的部分其实是很容易被驾驶人忽略的所以低年级的孩子我们也都会教导他应该要在有号之路口去进行穿越，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
是，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家长啊或者是驾驶人这个层面很重要去注意之外，我们可能政府的一些规划上啊立法上也是一样要来共同努力去推动的嘛。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说儿童交通事故主要六成发生在路口，也就是他们进行穿越的时候，所以在驾驶人的部分也一定要确实在路口做到平让行人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也才能够让这个事故能够降低，然后让行人的行动能够更加的安全。
是的，所以这件事情啊是我觉得是大家要共同来努力的啦，毕竟这个儿童们孩子们是国家的幼苗，所以未来都要靠他们了。那刚好讲到这个部分啊，除了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嘛，就是一个是居家安全，一个是交通的通学安全，那很多地方都是家长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我们再稍微角度扩大一点，变成整个社会整个一般民众都要注意好了，因为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啊可能在路上看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可能受困在车内啊，或者是说你看到街边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做出了好像比较危险的行为，就执行长您会不会建议这一些民众们当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儿童小孩他们可能做了比较危险的行为，或者是说看起来受困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呢？
我觉得这方面呢，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孩子当成我们每一个人的
自己的小孩
当的，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少子化的状况，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其实都是要靠这些儿童能够顺平安的长大成人所以说其实真的现在要鼓励大家就是多积佛一点，多关怀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 从这个社会氛围跟角度来做一个努力的话，会让我们整个育儿环境相对比较友善。因为过往呢，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我们小朋友好吵啊，然后我跟你说，对，然后反而会造成一些比较对立的一个状况。但我觉得其实啊，尤其是台湾人嘛，我想说，我们最美丽的风景就是我们的人，然后就是我们的人其实对于彼此之间都是友善跟关怀的。那就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看到孩子，哦，可能在车内不幸受困啊，哦，或者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他们这样推挤，然后下一步就要发生，冲到道路上面的一个状况，就可以及时的去就是提醒
他们。
对，我像我自己，我曾经就是看到一个小学生，他在回家的路上，但是呢，前面就有行船线，就有斑马线可以走，可是呢，他因为他的家就是在他正对面，没有行船线的地方，中间是双黄线，所以其实是不能穿越的。那我看到他已经有这个穿越的意图，那我就走到他旁边告诉他说，我们一起到前面去过斑马线会比较安全的。
是，
那我就是邀请他跟我一起往前走。那孩子其实很可爱，有成人提醒他的话，大部分他会愿意配合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带他穿越，那让也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多一点点的协助，尤其是这个在路上，他是
一个人
独处的儿童，对，那我们都可以保持着这个善心跟协助去协助他们。
是，我觉得多鸡婆一点，就是也许能够减少一些意外啊，或者是事故的发生啦。就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帮助彼此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竞争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那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安全的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最后呢，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嘛，有一些是大人这一边要去做防，那当然有一些是大人要去引导小孩嘛。那不过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里就想说，那我平常应该怎样子去教小孩，我要怎么样子去引导，或者说生活情境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及时的做教育，就想请执行来简单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是要提醒所有的大人，小朋友呢，他其实是在发展的过程需要很多成人引导跟协助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他可能会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而在日常生活用多讨论多演练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小朋友建构安全的能力。
是的，所以说就请大家真的啦，我觉得言教身教都很重要哦，请大家儿童的爱呢也是大家一起共同去营造跟维护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很实用的资讯哦，谢谢执行长。
谢谢，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执行长一起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也许会是呼吸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启迪黑暗，每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
也许有好歌声抚慰了忧伤，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每双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每一个笑都是笑的样，
是我的太阳，
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
小孩温和柔软，
等他们变成大人，不觉得缺憾。给小孩更和信仰，给小孩会和真相，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简单。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不再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